前文书咱正说到刘威刘生远跟姑娘谈话，姑娘叫玉珍呐、啊，真是个好姑娘，爷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，当爹的是又当爹又当娘，能说不为儿女的婚事操劳吗？谁家也不例外。在那个年月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姑娘十五六就出阁，有的十五六就生了孩子了，她都是早婚。这姑娘十七大八也不算小了，所以这刘威啊跟女儿个别谈话，就问女儿，你看我收这徒弟司马必成人怎么样？哎，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丫头你愿意的话，我就烦媒人三媒六证把这婚事就定下，将来你们觉得哪天合适就操办，我要不在了咱这家留给谁呀、啊？我也没儿子，自然是丫头你的，你们夫妻守着这点祖业吃喝也不愁。可这话还没等说完，玉珍姑娘就翻了脸了，要别，您别说，我不爱听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哪一句话你不爱听了？爹呀、啊，我不愿意谈论婚事，我还小呢，我多陪你几年，我谁也不嫁。哎，傻丫头，净说傻话，像说这种话的不在少数，能行吗？男婚女嫁天经地义，除非是出了家，不嫁没有不嫁人的，没有不娶媳妇的。爹，您说的是有道理，但是您说这个司马必成啊，我这师兄啊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你不喜欢，为什么？我也说不清道不明，总之呢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觉得这个人挺虚伪，在你的眼里头，你说他谦虚，我看他装相。哟，这是个新发现呢、啊，丫头，咱家没人，你跟爹说说心里话，你怎么说他虚伪？哪儿虚伪了？咱举个例子说吧，每次我们在一起练武，您在旁边跟着，比方说他倒水的时候，总是先给我倒，后给您倒，这不是颠倒了礼节了吗？应当先给您倒水，后给我倒，就这我就不爱看。哈哈丫头，你这心真细呀、啊！先给你倒，后给我倒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是不是呢？说明他心里头有你。丫头，你真是个孩子，挑的都是鞋里。对呀、啊，别往下说了啊！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总之，这个人我也说不明白，我就不喜欢他，我就觉得他虚伪。有时候我偷眼看看他那眼神飘忽不定，这个人心呢不正，我就这么看，也许我冤枉了他，总之呢我是不能嫁给他。刘威一琢磨，这女儿娇生惯养，很任性，一回不行以后再说吧，咱也不那么着急呢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就当爹没说，往后该练武练武，不准露声色，听没有？叫人看出来就不好了。爹，我不小了，我什么都明白，您不必叮咛了。打这之后呢，接茬练武，那司马驹照样没信儿。你说这人走一年多了没信儿，哪儿去了？按理说应当回封信呢，连信都没有。刘威就琢磨，莫非发生什么变故了，出了意外了？不能啊，他挺大个活人，大老爷们有什么意外？但是作为朋友又不能不关心，这天跟女儿说，丫头，我跟碧城他爹交情不错，那是个好人呢、啊、他怎么回曹州府到现在没信儿啊？爹，我打算去看看，你呢在家里头操持着好吗？玉珍姑娘通情达理，当然不能反对了。 爹，你得多少日子回来？嗯，快！你这些师兄们都练武呢，这么大个家，我能放得下吗？我骑马去，我这么估摸着十天半月，我怎么也就回来了。我不放心，这两天只做噩梦。姑娘说：“好吧，那您就去吧。”第二天，刘威做了交代，告诉手下的弟子照常练功，谁也不准捅娄子。我要回来，听说谁捅了娄子，我绝不饶他。给规定的非常严格，特别是叮嘱这司马必成，你要加紧练功。我就在跟前，不在跟前也是照旧。师傅您放心吧，您去看我爹去。我心里也着急，我当然要好好练功，绝不辜负老师。转过天来，刘维刘生远骑着匹快马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起身赶奔曹州府。那年月出门真难呐，不是骑马坐车，就是靠步粮，就离着不远吧，也得走些日子。他走了咱不提，这些徒弟们真听老师的话，按部就班，天天练功。那么司马必成呢，有时候自己单独练，有时候跟妹子在一起练。但是说到了第六天头上，这一天呢，练完了功，姑娘回到后院，到后院之后心里不太痛快。怎么呢？今儿个练功的时候，这司马必成搭搭咯咯的，那俩眼睛更飘忽不定，有时候往自己肉里头盯，这姑娘就烦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呢？有一种感觉，这好像不是好人。最后我爹来了，我得跟我爹说，今后我还单独练功，我不跟他在一起练了。姑娘正想着呢，天已经黑了，长起了灯光。姑娘打算洗洗澡，擦擦身上就休息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棒棒棒棒棒，谁呀？师妹啊，是我，司马必成。哟，姑娘是120个不乐意，这头一回来砸自己的房门。姑娘这屋叫绣房，又叫闺房，那不能随便有人来呀、啊。就是爹也很少上这儿来。姑娘赶紧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没开门。师兄啊，你有事儿 啊？妹妹，你把门开开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我师兄有话明儿个说吧，今儿太晚了。不晚，刚吃完晚饭。我说几句我就走，不打扰你休息。好妹子，把门开开，有重要的话，今儿晚上不说我就得憋死。他死磨硬泡，姑娘没办法了，明不乐意，把门给他开开。一看司马必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进了屋，姑娘反手把门关上。师兄请坐吧，说着给他倒了杯水，不喝不喝。师兄什么事儿？您快说吧。哟，你怎么吞吞吐吐的？什么事儿说呀？好嘞，师妹啊，那我就直说了，说的对或者不对，你别挑我的理，你呢别生气。妹子，师傅啊背后跟我提过咱俩的事儿，师傅很喜欢我，要招我为婿，可是之后呢就没听着下文。连日来呀、啊、我觉都睡不着，我就惦记这个事儿，不知道妹子你怎么想的，咱俩能否成就夫妻百年和好，白头偕老。我就问要住口。姑娘一听臊得粉面通红，眼眉就立起来了。我师兄啊，这话今后你别说了啊，我爹根本没那意思，就是说了也是开玩笑。我呢态度明朗，我不愿意。喂妹子， 这可不是开玩笑。师父跟我正言厉色提的怎么是开玩笑呢？终身大事那有闹着玩的吗？看来你是不乐意啊。那妹子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不乐意？要这还为什么吗？我就是不乐意。换句话说，我看不上你，看不上我。也有这么一说。我说句难听的话，这玩意儿也得是缘分，王八瞅绿豆也得对眼，要不对眼当然是不能成了。不过妹子，我总觉着我能配得上你。论能耐，原来我就有基础，经你爹这一教，我现在的本事，嘿，实不相瞒，就你爹也未必是我的对手，只是耐于师徒的情分，我们爷俩不能交手。要交手，我有把握我能赢他。我这两下子拿在江湖之中，要说数一数二，那叫吹牛皮，一般般的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另外我早就下了决心，男子汉大丈夫必须得创出点名堂来，早晚我得成名人呐。我说妹子，你许配给我，你有什么亏吃？你早晚跟着我沾光，你跟着我享福啊。妹子，如果咱俩真成了亲，把这个家业支持起来，将来发扬光大，那有多……别说了。姑娘听着都闹心呢，当时用手一指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走。你也就是我师兄，换个旁人我可说难听的了，你给我走啊。好，行行。哎呦，司马碧城啊扫了个大红脸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心说丫头骗子，你真不给人留情面吗？像赶驴一样就往外赶我。我说这话哪点过分呢？这小子就生了气了，嗯，又一想，我就这么走了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师父没在家，师兄弟睡觉的睡觉，逛街的逛街，这后院空无一人。我这么喜欢玉珍，这要得到我手里有多好啊！我岂能坐失良机呀？又一想，姑娘啊都爱装相，她心里乐意啊，她嘴不那么说。哎，我呀别走。想到这，她厚着脸皮嘿嘿一笑，嘿嘿嘿，妹子别介，咱们同堂学艺，朝夕相处，你怎么这么不留情面呢？妹子，你就说点心里话，你只要愿意的话，叫哥哥怎么的都行。妹子，咱也都老大不小的了，要换一般的人家，头生的孩子都有了。妹子，你别说这话，他咽着脸往前凑，伸出手来摸摸索索，就不规矩。这玉珍火往上撞，抡起巴掌，啪，就给他来了个耳雷子，这一下就打了个巴掌印。司马碧城的脸皮真厚，先是一愣，而后他立起眼珠子，一咬牙，好，好啊，妹子打得太好了。不知有那么句话吗？打是亲，骂是爱呀。你既然能打哥哥，那说明你心里头有我。妹子，咱亲热亲热吧。他呜就扑上来，过来把姑娘就给抱住了。干什么要强行无礼？这姑娘能干的是又哭又闹啊，抡拳又打，伸手就抓。这姑娘哪有他劲儿大，也没他功夫高。这姑娘拼命的喊，救人呐，救人呐，再喊也不行了。再看司马碧城就好像野兽相似，把姑娘压在身底往下扒衣服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门啪开了，从外头进来个人。谁呀？正是他老师刘威，刘生远。本来刘威说了走嘛，最快也得十天半月，没想到六七天头上回来了。 这刘威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有原因的，他骑着快马呀，就到了曹州府了。到这一扫听啊，本地人告诉他说，你打听这个主叫司马驹，根本就没回来。呀，他一听这人怎么失踪了呢？哎呦，这可是大事，回去啊，我告诉他孩子，问一问司马必成是不是还有亲戚，是不是没回家上亲戚家去了。所以一转马头如飞似箭他回来的。这事情也是巧了，到前院一看，有几个徒弟睡了，有几个没在屋，那么当然他要先看他女儿。等来到后院一听有呼救的声音，他脑袋嗡了一声，不知出什么事儿了。进屋一看，这才明白这个畜生。他一伸手抓住司马必成的袄领子，往怀里一带，咣就这一拳。这一拳不要紧，把司马必成揍的这色心肉就飞没了，无影无踪啊。一开始的老师他可害了怕了啊，老头子用手一指，畜生，畜生，你不是人。拽出宝剑就追，司马必成一看不好，从窗户跳出去，这小子是逃之夭夭。老头追半天没追上，回来气的是浑身力抖啊，往那一坐，唉一声叹气，丫头，你受了欺负了，怎么样？姑娘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放声大哭，怎么问也不说话，就是哭。好不容易盼着哭够劲儿了，这刘维才说，丫头，爹对不起你呀、啊、你爹啊，这回您明白了吧？您还记得吗？前些时您跟我商量，还要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他，我那阵拿不出什么证据来，我就说他眼神飘忽不定，他是个虚伪的小人，可能当时您不相信，现在验证了吧，他是个畜生。爹，你怎么把这号人领到家里头来？您怎么能教他为徒？怎么把决意权传授给他？我的爹呀，您糊涂死了。哎呀，老头一听是追悔莫及，拿脑袋撞墙，棒棒。哎，丫头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你爹这俩眼呢、啊、没有一个好使的。哎，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是个狼崽子来？女儿，爹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娘啊！我坏了，一口血吐出来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到时候得控制自己，情绪太激动了，而且出远门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再一着急。尤其进这屋发现这种事儿，事出意外，受了强烈的刺激，所有的病全攻到这血上了，哇一口血吐出来，顿时躺在那儿，人事不行。姑娘也不敢埋怨了，赶紧招呼着前院的师兄们，有的从梦中惊醒，有的从街上回来，十来个闯进内宅，平常谁也不敢来，今儿情况特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七手八脚把刘生远抬到自己那屋里头，就这样他又吐了两口血，赶紧请郎中，郎中来了好几个，轮流着诊脉，最后确诊操劳过度，痨病犯了。那年头痨病啊是致命的病啊，五劳七伤啊，那就是为了生活奔波，积劳成疾，落下病根了。你想那苦日子一点一点熬到今天，那是用血和汗换来的，教那么多的徒弟，又顾及脸面，平常硬撑着，到了时候都发泄出来了，因此一病不起。郎中还说呢，这家里头谁还当家？ 姑娘啊，把玉珍叫过来。郎中皱着眉头，姑娘，把尸体交给你吧。你爹是痨病啊，这血一吐出来，大大的不利啊。你要精心照顾啊，咱吃药看看。但盼着他练过功夫，有基础，能早日康复。如果说这下句话就不说了，那还用问吗？也许治不好。大夫说这话，那可见这病是不轻啊。姑娘哭吧。到了第二天，谁也不练武了，徒弟们出来进去的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这些徒弟气得直咬牙，呸！这司马必成人面兽心之辈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老师对待你格外偏爱，有时候我们都生闷气，给你吃小灶，拿你当人，你是后来者居上啊！没想到你是个狼崽子，你是个人面兽心之辈。要没你，师父能得到这步田地吗？嗯，咱就这么说，刘维、刘生远是一病不起，越发沉重，越吃药越严重。20天过去了，那个司马必成自从那天跑了就没影了，他不敢回来了。单说这天晚上，刘维、刘生远吃完了药，哎，精神头强多了。您别忘了，这玩意叫回光返照啊！那病啊，病得非常非常严重，昏迷不醒，冷不丁把眼睁开了，倍儿精神，这就叫回光返照。那日头要落还没落，一闪光唰落了，就那么回事。姑娘玉珍也预感到不妙，拉把椅子坐到床前，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丫头，我觉着轻了。哎，我这头脑非常清醒，爹有几句话跟你说，爹您说吧。还那句话呀，你爹白闯荡江湖了，我白活了，我不够两撇啊，我引狼入室啊，看来这也背不住是前世定下的孽缘呐。我丫头，你爹恐怕活不了几天了。我一旦不在了，你把我入土为安，剩下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孩子，我盘算来盘算去，有件大事要告诉你。